感谢主，我们前几天才从 New York 回来，下礼拜又走了。谢谢弟兄为我们祷告，带领了一个培灵会，一个退休会。看到神自己做工，记住有很多人为我们祷告，特别是下个礼拜三我们要走，为我们祷告。两次去 New York 都碰到风，两次都飞机出了跑道之外，在飞机里面等了一个小时回来，再等多10个小时都飞不了。现在在外面在打风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希望下礼拜过境的时候不会影响到我们飞机。感谢主有机会一起敬拜，也有机会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我们先祷告，然后把时间交给神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。因为在你恩典当中，我们常常有一个外面不能动摇的确实的把握，因为神应许与我们同在。这时候把这时间交托主啊，帮助我们在主内可以安静的心，在神面前听到你自己的话语，帮助我们复兴你的教会，复兴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复兴我们。属灵生命的丰盛，谢谢主，百谢交托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后面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这样好，但是你们在我眼中是迷迷糊糊的。anyway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虾迪教会是我们一系列的启示录里面，基督给7个教会的7封书信，应该是第五封吧？一二三四五是第五封。今天我们看的是名存实亡，就有名里面是其实没有生命的。有谁会电脑可以把这个弄大一点吗？这边我不需要，我只要这个大。眼镜不好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你们可能不相信，我以前是做电脑的，现在是电脑白痴，什么都不会。第五封书信是给基督，耶稣基督吩咐约翰写给一个教会叫撒底。那我念一次给你听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7灵和7心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兼顾那剩下尚要睡为的，因为应我见你的行为，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所以要回想。你是怎么样领受，怎么样听见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却不能知道。然而在撒迪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误为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是凡得胜的，必这样穿白衣。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神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你看这些书信最后一次常常有“凡有耳的”或者是“凡有耳可以听的就应当听”，这句话是让教会知道。里面讲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一个教导，一个提醒。好，我们先看看，基督给撒迪教会。首先，我们顺着次序，我们开始说说吧。我们先看看主怎么样称呼他自己，因为主怎么样介绍他自己是与后面内容有关系的。然后看看主怎么样评论那个教会，也称赞那个教会。应该做些什么？所以这是先看他自己怎么介绍自己。 耶稣基督介绍是有神的气灵和气性的，气字在圣经里面是完全的数目。彼得问耶稣：“我弟兄得罪我多少次？得罪我要饶恕他几次？”耶稣说：“他问说70够不够？”耶稣说：“70个70。”圣经里面数字有它的意思的。四十也有意思啊！你看40年，摩西40年，40年，这个七十就是完整的数字。耶稣右手，圣经说右手是有能力的，代表能力。耶稣右手拿着七星，前几封书信曾经出现过，拿着启示录第一章，约翰听到复活的主在后面，看到他手里拿着七星，这哪只是？完全包起来，我的手不够大，你看不到里面什么东西，没有一个缝，就是耶稣保守住七信，就7个使者。但是这里重点不是保守，是耶稣代表他的主权和管理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就是说。这句话出现过第一章，耶稣让教会明白，有一天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审判根据是根据耶稣基督的标准，不是根据人的标准。这件事情跟后面很有关系。耶稣要教会明白，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主，对教会的主权与审判标准。你会看到这七封书信。常常用使者来代表教会，对，耶稣就对着那个带领教会的主要负责人讲的。但是这主要负责人是代表整个教会，所以耶稣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对所有教会的主权，还有审判标准。他口中出来一把，这讲到审判的标准，两刃两边都很锋利的剑。来审判神的教会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因为耶稣责备他们是你们是按名是怎么样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讲到外面与里面的问题，马太福音23章讲到法利赛人、犹太人的7个祸，你记不记得？记得里面。没有时间重复7个祸，但是里面主要一样是你们是假冒为善的，你们好像一个碗，在外面洗得很干净，里面是脏的。我师母不准我洗碗的，因为每吃完饭每次我都谢谢太太，然后让我洗碗，她说不要碰，因为她说你洗碗。外面里面都不干净了。犹太人的问题是洗，他们好像碗一样，外面洗得很干净，里面是脏的。最特别的一个描述是，他们好像粉，外面就是装得很漂亮的一个坟墓。你喜不喜欢看到坟墓？我女婿以前跟我女儿恋爱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我最喜欢看坟墓。我做牧师50几年，我见过很多坟墓，因为常常有除了婚礼之外，还有安息礼拜葬礼。无论坟墓外面多漂亮，美国老美的坟墓你看不见它平在地上，对不对？”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。New York 很多很强的坟墓是一个包包的，你有没有见过？一个包包或者前上面做很多，无论外面多漂亮，里面都有死人的骨头，都是按照律法或者是实际上没有人肯碰，没有人喜欢的。外表，犹太人其实他外表装得很整齐、很漂亮。有没有见过那些蜡笔？啊，我在纽泽西的时候，我很佩服犹太人了。他们守律法守得非常非常的，就是很严格。 他们安息日，礼拜六的时候，他们走路有规定的，所以他走多远，因为我住的地方对面就是一个巴士的站，他们要去他们的会堂，他们走路走到满了律法规定的那个数字，他们就坐下来，坐下来之后，就算站起来重新开始，那个不算了，过去那不算，他们是接力赛的。啊，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更好玩。礼拜五晚上日落之后，他们什么都不做。那他们电梯，犹太人有，他们电梯是一到礼拜五日落之后，它就自动每一层都停，所以他们不能按电梯的，吃饭不能煮的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老中和好厉害，包他们煮饭，礼拜六就替他们煮饭，你不煮我煮，钱。所以犹太人就是非常严格，他们的问题是外表与里面。耶稣讲过，他们有七个祸，你有机会看看马太福音23章。总括来说，假冒伪善，他外面装得不错的。启示录22章后面，这最后，其实启示录我说过。可能你回去看一看，从第一章到第三章，就是讲到使徒约翰看到异象，看到耶稣复活。因为对使徒来说，那段时间是最漆黑的，教会逼迫使徒被杀很多，剩下来他被流放在一个孤岛上面，就看到耶稣在背后。然后到第二、第三章是七封书信，第四章三面宝座，第四章到第20章审判、审判、审判、审判、审判。所以启示录是一卷审判的书，但是到第21章、22章开始看到新天新地。我特别有一段经文。我开始念得很奇怪，22章第10到12节，抱歉，今天喉咙有点怪怪的。22章第10节到12节，我念给你听。耶稣告在书卷的最后对教会说：“日期近了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无谓的。”叫他仍旧无畏，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，圣洁的叫他仍然圣洁。看呐、啊，我必快来。你们念的这几节经文，你知道他讲什么吗？我再念一次：日期近了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无畏的叫他仍旧无畏，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。看呐、啊，我必快来。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安慰，也是一个警告。有一天，悔改的门关了。假如在主再来之前，我们不悔改，我们不义就永远在里面面对神。明白他的意思吗？假如你是洁净的，在神面前。仍然洁净。换句话说，基督教约翰告诉撒迪教会，我抓住这七星审判的，用我的标准来审判，日期会到了，在最后起诉最后，假如这悔改的时候你不悔改，要到时候有一天门会关的。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机会永远在，我做错事，神会原谅的。你会突然间发觉到有假如主再来，或者我们离开世界，That's it，谁也不知道，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没有人会知道的。假如告诉你耶稣要明天再来，你不要相信，可能不是一定不可能。我去夏威夷牧会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在街上面看到一群 人穿白衣的在十字路口拿着个牌子，耶稣今天晚上几点钟再来？我就知道他们是错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一定错，会不会可能真的那时候？所以那天晚上我早点吃完饭，洗干净，穿了最好衣服，上床睡觉的时候，准备张开眼睛见到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一方面我知道人凭由他的意思说什么时候再来不准的，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，偷东西进来的人一样。但是啊，那天早上我醒来，张开眼睛，哎，还有机会，耶稣还没有再来。有一段经文我背得非常熟的，我信主之后最熟的那段经文是什么？约翰一书1章8节9节。假如我们说自己无罪，便是撒谎，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。为什么这么熟？因为自己不停的犯错，有时候到一个地步，没有做坏事之前，早就用的经文神啊，你是信实的，是公义，必要赦免我罪，洗净我一切不义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什么，错了什么？神原谅我们，赦免我们，但是是有 deadline 的。耶稣来的时候就一切定了，所以这本书信写给下底教会说：你们要知道吗？你们外面是好好的，里面有问题。教会应该反省，你跟我都要应该反省，看我们在神面前情况怎么样，还有机会。感谢主，这一秒钟、这一分钟，主还没有再来。今天晚上呢？谁知道？明天如何？谁也不知道。是真的，你会发现到有时候，我们以为天长地久的事情，不一定的，好吗？今年变动大不大？我没有见过这么变动。只要你有机会现在去纽约，你会发觉到都变了。以前最兴旺的Manhattan Chinatown 有没有听过？Waffle 现在店下午就关门了，有些店还用锁链，餐馆嘛。5点多，我跟师母在旅馆想出去吃饭的时候，锁住不再开，街上大麻烟的味道很浓，中国人都不开始搬走，搬去什么地方？Flushing 或者有些搬离 New York。什么都改变，弟兄姐妹，现在面临一个情况，为我们的国家、我们自己、这里的教会都不停在变。纽约的教会500多人，教会剩下50几人，你听过没有？人跑到哪里去了？华人教友是说，现在情况变，教会要反省。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情况怎么样？回到神面前，记得十个童女的比喻吗？我开始念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信仰很没有理由。有十个童女啊，对不对？有5个有等着新郎来，另外一个没有预备，只要快来的时候出去，加一添一点油的时候，新郎来了，然后门就关了。那5个童女在外面敲门，开门开门，显然说我不认识你们。开始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，对不对？等了一天晚上，你来迟了，现在我出去哪游你就关了。其实你念圣经里面的比喻哈，不要进到细节，细节是不是比喻解释的原因？这里讲的一样事情，要随时准备好。不是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你这样做？有时候，我们转到牛角尖去，忘记了究竟这个比喻主要讲什么？就比喻讲一样事情，那童女明明知道新郎要来，她不准备，要听到声音真的来的时候来不及，所以这次就是杀敌教会的问题，他的责备是什么？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 其实死了。因为我见到你们的行为，在我眼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杀敌是一个山上面的城，容易守，很难攻，所以军事上是很稳的。下面有个平原，非常适合种东西跟牧羊，所以它的农业跟树木是非常发达，很蛮有钱。还有一个，它产金黄金的金，它是有金矿，所以有事情它自己根本不需要他们的联邦政府，就罗马政府的任何补助，他钱是足够。反而罗马政府有时候向他要钱。那个地方太舒服了，太稳当了，太多金钱了，犹太人很多就搬到那里住。那地方的问题是异教，就是拜偶像的宗教很多。每个人都牵涉到这方面的，就犹太人去到那边，他们就受到感染了。你看这些人拜偶像，他没事情，他们发财发生意做得这么好，那慢慢的就被影响衬托。假如你喜不喜欢历史的，假如你有机会去到我家，我整个书房起码有3分之2都是历史书。那些一大堆英文的历史书，我研究很多历史上面的，因为我相信一样事情，人若不从历史学功课，人会 repeat 重复历史上面曾经做错的事情。我说你想想想历史，你知道吗？历史上面特别是教会历史，我是负责基督教教育的好多年。我在我以前的教会，在纽约州教会，我们设立了5门必修课，其中一门就是教会历史。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什么？有一样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教会历史彰显一个不是真理，是一个现象。基督教会不怕外面的迫害逼迫，只怕什么？在舒适环境当中，它就里面烂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太舒服了。教会历史，基督教会被逼迫的时候，很多人信主。我去罗马，其中一个，假如你有机会去罗马，你要看看他们的坟墓，真的很好看。为什么？那些 developer 就是。他不是盖房子，盖坟墓的。他买了一块地，因为地很少而且很贵，所以就往下挖，一层一层的挖挖挖，越深的越便宜，越靠近上面的越贵。啊，那里的坟墓好怪哦，他们有一个管子从一就是他一个位里面。棺木里面有一个管子渗出来，我说干什么？是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。导游就说这是让世人有机会吃喝的，我不相信了。但是里面有一个危险，假如你没有导游带你进去，你进去了出不来，因为里面越挖越深，转来转去，可能你就在里面永远出不来了。所以他有很多告示牌，而且导游说：“你跟着我，你不要乱走。”那时候基督教受到这样迫害，信主人很多，他们礼拜天躲在里面下面，因为军队他们的警察没有办法去抓他，因为不敢进去，进去出不来，所以他们就我们看到一些符号，有条鱼，有个箭，就是我们聚会在里面。但是基督教最败坏的时候，是有一天君士坦丁的皇帝把基督教变成国教，罗马的国教。他打仗嘛，要利用基督教嘛，所以就说啊，我梦见有个十字架，我们靠十字架得胜。那时候教会有权，皇帝保护所有的 的高官都变成基督徒，洗礼是几百人一起洗礼的。你知道他们怎么洗礼吗？人太多了，去到河里面用一个 branch 有个树枝一撒进去，碰到水了就洗礼了，因为人太多，就叫要什么有什么。后来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哇，皇帝登基要主教，其他就是祝福才算是正统的。那时候教会是黑暗时期，弟兄姐妹，主对撒迪的责备说：“你们住在那个舒适环境当中，人忘记了慢慢被惹上那些脏的东西，慢慢的你们生命越来越枯干，只有外表你们还不错的，有漂亮的教堂。你有没有去过欧洲？”你去欧洲，欧洲，很大的教堂都现在变了游客去的地方，非常漂亮，非常伟大，哇！曾经有很多人在那边敬拜，现在是空的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在这里敬拜，没有自己的礼堂，它是有样提醒的，不在乎外表多漂亮，里面我们的生命，里面的人怎么样？最大的危险是一个假冒伪善、虚假，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。我在纽泽西教会，我在那边二十几年，教会大概是我去的170几人，我走的时候大概800多900。洗礼很好玩，为什么？我们礼堂在这边，洗礼池在这边，有一条楼梯。走到 basement 是我们吃饭的地方，每一次我们有650个饭盒。洗礼，洗完礼怎么走下去？楼梯很滑的，所以那些弟兄姐妹很体贴，很小心，怕摔倒。因为洗礼上面湿的嘛，水滴在路上，每一级就有人在那边擦干。那时候洗礼是穿洗礼袍的，有没有见过？洗礼的人穿白色，我是牧师穿黑色。我看下面洗礼袍上面还有一些圆块，你看不到的，把它拉住，免得走下水的时候好像不薄一样浮起来。我的袍是比一般的厚很多，所以吸水很多。啊，最长一次是一次36个人洗礼，那是冬天。他们把水煮得很滚，免得下面的人冷。直到我第一个下去才知道不对劲，我又不能跳上来，就在那边站了很久。36个弟兄姐妹洗礼之后，我才知道他们说你好像一个 Red Lobster 一样。我走下去，一走下去，那人说不是小心，小心，因为我跑很多水嘛，一直走下去。那弟兄姐妹是说，哎，不是，把它脱下来嘛，因为他们看到我洗礼袍是这样的，这里打了领带，他们说脱下来，因为你滴水很多，你一不小心就摔倒，我死也不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们不知道一个秘密，我里边穿衣服是破破烂烂的，你看不到嘛，你看到这里有西装，我只要。一件衣服有这领白色的，里面有领带，我找一个最破烂的领带，就在这边，因为只看到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假如弟兄姐妹说你脱下来就完蛋了，里面什么都露出来。这个事情我一直在，当时我就很奇怪，为什么外表看来这么圣洁、这么庄严、这么隆重？里面是衣服是破破烂烂的，所以我念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起那个事情。外面看来蛮好的，圣洁的、庄严的，里面衣服是破破烂烂的，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。果子，人的生命，也是说你们这个教会。在我眼前，不是在人眼前哈， 在主眼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马太福音13章有几个比喻，有没有听过稗子的比喻？你知道稗子是什么？稗子是好像麦子一样，只不过是它不会结果粒，跟麦子一起成长，你不能拔，因为你随时会拔错。所以当地人习惯是让它们成长，凡是没有果子的就拔出来烧掉。还有撒网。一个农夫撒网，拉上来很多不同的东西在里面，有垃圾，有一些他们不要的那个海产，他们就把它丢到海里面去。撒种，这里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。你们念过这个？有一天，主再来的时候。好像掰子麦子一样要分开，有的还要给他更多，根本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，就是说他以为自己有的，也要夺去。这是对今天教会的一个警告。保罗说：“你们现在，保罗提醒腓立比的信徒。”你们现在这世代当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叫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然后他说什么？叫我在基督的日子，耶稣来算账的日子，炒花，我没有空保，也没有徒劳。你听到在讲什么吗？假如信徒不在这世代当中活出好像明光一样的生命，他说。有一天我没办法交代，这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个提醒。教会不在乎人多人少，在乎里面的人生命有什么，徒有外表呢？你要人数吗？或者要里面生命的质量？有的教会什么都有。我听了教会开了堂之后，就有人去参观。那些人就介绍人说，这里是我们什么样的房间，这里是什么样的房间，这什么设备，这里是什么什么什么，介绍一大堆。我提到时，我想到一个问题，记得有一次，约翰跟彼得进圣殿里面有一个瘸腿的，求他施舍一点东西。彼得说：“你看我，金我银我都没有。”我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今天教会可以让他，你看这么多东西，你看我们的 building 多漂亮，你看多大，但是你有什么？这个能力有没有？你有这一切设备？依照你这些，我曾经开始过新的教会，我们开始是12个人，后来变了300多、400，我们就找地方。要盖它，大概400人，我已经办了几次。本来是旅馆后来不借给我们，我们付那时候2001年1个月1万块，我们住那地方，后来旅馆不租给我们了，因为我们越来越多人，我们占他地方太多，他散客就其他的都走了，所以他们不租给我们去。College 去了一个当地的社区大学住他，后来又不行了，搬来搬去，找地方的时候，我看到附近有一个教堂，非常大的，进去看一看，他是做托儿所的，还有一些人聚会，但是人不多，最年轻的大概60几岁吧，所以我想看他说这个卖不卖？负责人找出来，原来他是本来呢教会的一个负责人。他说：“牧师，你要买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们找地方，这么大地方更适合我们。”他说：“我不能卖，因为签约租给这个 daycare。”说：“牧师，你相不相信这个教会曾经有1000多人？”Something happened。后来都没有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口 转变，在他是一个白人教会附近的人，变了，他没有注意到，后来要想变来不及了。弟兄姐妹，教堂本身是一个冷冰冰的 building，里面的才是生命的，人被吸引的是，假如那些人1000多人都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，这不是教会的目的。出席教会人数很少，但是改变了整个世界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看重这一点。最近有人打电话来问我门徒训练，他谈了很久，因为他在 Livingston、纽泽西的地方，他们开始门徒训练。陈牧师告诉我怎么做门徒训练，因为我替他们的上一代就开始教会那些，是我带他们门徒训练。我说门徒训练，我一做只做一批，不是一年，还是一直做到我走。那怎么做？第一年我们有一本书在上课，每个礼拜都在上课2个小时。事实上这段时间建立一个关系，你跟随我，我活给你看，基督徒是应该怎么样的。比如说奉献，那些人不肯奉献的，我就让他看到我怎么样奉献，一步步来。门徒训练是什么？门徒训练是让我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好像蛮属灵的，但是其实很实际的，生命影响生命。你怎么样跟随基督，让那人跟随你？不是上课啊。附近有一个教会说，陈牧师，你说门徒训练多久？我做了20年，那20年当中，你做几批？我做一批啊，我3个月就做完一批了。我说啊，3个月你带领一批门徒？是啊，都毕业了。我说你比耶稣基督更厉害，耶稣是3年半，结果出了一个犹大。你3个月又一批，上一批，你是上主学呢，或者门徒训练？门徒训练是让你生活活给他看。耶稣基督对撒提教会的责备是：我知道你里面有什么，没有办法。耶稣对他们劝告，首先要，所以要回想你怎么样领受，怎么样听见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那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却不能知道。第一回想，想想看，你过去从哪里听过、领受过什么？记得第一卷书是给以弗所教会吗？你把起初的爱心留在原地，想想看你开始的时候，你怎么爱主，怎么你的爱心怎么纯真？回想怎么样听见，怎么样领受。遵守了什么？你看到这里失去了，回想、遵守、悔改，应该悔改先嘛，对不对？重要耶稣指出他们的一个问题：听，并没有遵守，这是他们开始的问题。所以现在要把这改变过来。今天我差不多每个礼拜。我没有退休之前，每个礼拜我都起码讲一堂到或者两堂或者三堂。我讲到一些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体会讲到人的心？无论我开心不开心，有没有担子，我都要讲的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是自己里面有些东西不舒服，但是要讲，你们常常要写了。讲道是一个挑战。我曾经在我以前的教会，和纽泽西跟 New York 的教会，我在一个纽泽西教会22年，在 New York 6年，我听到一样事情，你讲，他听不听？你看他们脸面孔就知道了。曾经我们教会说，我们要祷告，一定要，因为开始建堂，你不，有一天你要建堂，你记住一样事情， 除非你躺在地上不起来，魔鬼 leave you alone。假如你要起来为神国打仗，建堂，建堂跟聘请牧师是教会分裂的两个主要关键。你相不相信？啊，我在纽泽西的时候建堂，我宣道会的嘛，我们宣道会有大概200多、300个华人牧师，所以每年我们聚在一起，一起有祷告会。我就问那些前辈说，建堂是什么？怎么建堂啊？他说，陈牧师，你要建堂吗？我说是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我说你说啊，你坐下来，我才告诉你，建堂，宣道会的纪念，主任牧师不是病了。就是死了，是被赶走了。你要哪一样？我说我两样都不要。是真的，建堂。我告诉你，某某个宣道会就经历到，所以有一天你建堂，你要记住一样。旁边有一个韩国的牧师，他会讲中文的。他说：“陈牧师，我们建堂了，没事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可以没事？你也没有死，也没有病，也没有被赶走。”他说：“从建堂开始。”就好好组织一个为守望祷告，事实上是真的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，我定了一年，你叫我讲到是吗？有次序的。我10月份就定了第二年，每个礼拜讲什么，外面的客人，我不是你随便讲什么就随什么，我定了，你跟着继续讲下去。所以我就定了那一年主要讲祷告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讲了1个多月、2个月，我站在上面看着弟兄姐妹，我知道，好像说不义的还是不义，不会来祷告会的，就是不会来祷告会，没有什么功效的。那我们讲到训练的是看着弟兄姐妹，有人开始看手表，我知道应该下来了哈。给予弟兄姐妹的表情是一个 communication， 所以这里蛮黑的，我看不到你的表情，你放心。主要的是，假如你讲到，你明明知道下面的人，你讲没用的，你还讲吗？现在的人，问题是，有时候听了，明白了，不去做，对他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影响。这是现在过去撒利教会的问题，他领受听见没有遵守，不会有遵守。当然是我们讲道人，遵不遵守神的事不是我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讲说给我力量讲下去，我继续讲，不听还是不听是他们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教会主说你要回想你过去听了没有遵守问题，要悔改，从本来的地方回来。法利赛人的教训没有错，他们的错处是他们能说不能行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记得分羊的比喻吗？有一天要分出来，分羊的标准是主的标准，是那些人有没有把握机会活出爱心。我讲的快一点，有没有念过米斯巴的名字，在撒母耳记上，因为犹太人一直被跟法利斯以腓力斯人打仗。假如你看中东的地图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打仗，因为靠近远海绿色的地方都是腓力斯人居住的地方。上帝有次以色列人就出来的时候，就神带他们去了上帝，其实对他们有责任，他们开始不肯去。所以腓力斯人是很怕以色列人，因为上帝生活很苦嘛，下面又能种东西，有雨水，什么都可以，所以他们先下手为强。一些人还没有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打上去，所以常打仗的欺负了他们20年。一些人收割的时候，腓力斯人就上去打他们，所以他们很苦。在撒母耳记第七章说，一些人回到神面前，撒母耳就叫在米斯巴的地方 审判他们。撒母耳没有教他们怎么打仗，没有教他们怎么预备，而是要审判他们。这是一个真实的警告。当他们悔改、审判里面干净的时候，非利士人知道他们聚集在那边，就去米斯巴打他们。但是当时神为他们出手，所以腓力斯人从那时候起再不能欺负以色列人，他们回转了。打仗胜的是上帝自己，所以他们起了一个那地方以便以谢，耶和华为他们征战。有时候被一个教会在纽约邀请过，那教会分裂，那时候就是很惨，1200人走了400人，剩下的。走的还好，不走的在那边搞事情，所以他们就叫我去上去讲福音。我说你找错人了，我这边教会也有问题，叫我真讲福音。我在这边讲，他们都不听。牧师，我们祷告过，你上来吧，不是你能讲什么，是上帝要做事情。那是，我说福音要就讲什么，生命的果子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那时候我在国语堂讲到，同样的，讲完就讲完了。下面的聚会是粤语的，讲广东话的。事实上，当时教会的问题出于在要堂会。我祷告说主啊，你要我讲什么？上面的人在做法，我想讲什么，你就讲吧。但是我记得我讲过一点，我也不知道我讲上我忘记了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人家讲到圣灵的果子，我说教会历史没有一次复兴不是从认罪悔改开始的。我讲完事了，下面就有人开始哭了，哭得很大声。一个姊妹站起来哭啊。走到一个长老旁边跪下来说：“长老，我得罪了神，也得罪了你，我在背后讲你坏话，求你原谅我吧。”然后下面的2、3个小时我没有办法讲什么。那牧师说：“陈牧师下来，让圣灵自己做工。”那次聚会10点到11点，一直到下午还在那边聚会认罪悔改，不是我做什么。是他们被神责备，上帝复兴的工作，米斯帕的审判。所以这里预备人间主说，只要你不警醒，我临到你那边好像贼一样，我什么时候临到你也不知道。警醒什么？守望，看清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敌人，只有魔鬼，同意吗？教会有问题，我们要面对那问题。跟着全书第五章，我们不能让面教在里面继续。但是弟兄姐妹之间，我们没有敌人，你要预备，有一天主会再来。所以彼得前书说：“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恩。”那造你们的既然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做事情上面也要圣洁，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。明天如何，谁也不知道，对吗？去年我们以前的教会的执事会主席跟他太太约我跟师母去玩，去加拿大，Blaine。Banff 对不对？听过吗？好漂亮。我们去玩，那个姊妹走得很快，爬山。我跟她的老公，两个走到一半走不下去了，有始有终，一直走上去。我说不行不行，所以两个女的走上去，我们两个男的在那去玩回来，他们两夫妻再去欧洲再玩，再回来，有一阵子。好几个月没有听到声音，我打电话去，原来姊妹走了，死了，胰脏癌，6个礼拜， 两个都是博士，两个都是教授级的，两个是研究人员，大公司的，很年轻，比我年轻得多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每一天都是一个礼物，你相不相信？每天你能够起来，你能够吃得下、睡得着、笑出来，你已经感恩了。其他的放下吧，但是我们要敬畏神，警醒、守望、谨慎、自守、专心盼望，好像一个等候快要来的人。我跟师母，你知道我是越南逃出来，我们是坐渔船逃出来的。我们要把钱、黄金给那组织逃跑的那个人，要买船、预备粮食。其实后来船上有差不多600人，什么粮食、什么东西，只够一小数人吃。我们按照他规定叫了要交钱，没有 receipt 哈，他们只告诉我们你们回去吧，等着。等着一个人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。他来的时候告诉你这句话，你就跟着他走，不要再问。等了10个月，有天晚上，那天是刚刚师母生日，越南那时候剩什么日？吃的是沙谷米，有沙有谷有米混在一起的东西。每天要分出来，刚还没有吃下，有人敲门打开，一个年轻人站在那边，他说：“你找谁？”他说：“这3个名字，我太太，我女儿，是这里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就是那个。”他讲那句话，他说：“不能换衣服，不能穿鞋子，现在你怎么样？跟着我走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不能换衣服？”第一，没有时间；第二，在那个环境当中，你穿鞋子，我们没有人敢穿鞋子啊，因为解放了嘛。那些土共从里面出来，没有人穿鞋子的。你戴眼镜穿鞋子的，你就是有知识，也有念过书的。所以就是穿着那拖鞋，我跟师母带着那孩子，跟从小看过我长大的那个亲戚。他看着我，我不能讲话，他也不能讲话，他眼泪在那边转，我也不能说，要哭又不敢哭，说再见也不敢说再见。门打开嘛，对，我就看着他一直推上那个人的车子，就这样去了，40几50年没有回过去，那个亲戚已经走了，等着那个讯号，等了好久。10个月，白天上班做事，拼卖东西。我们那时候哪里有收入，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卖，换一些饭吃。每天都是这样生活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出现。其实讲那句话，丢下一切跟着他走，专心盼望。那时候等等等。所以，主耶稣给撒迪教会的吩咐与应许，你要警醒，兼顾那剩下将要睡为的，这是教会的责任。弟兄姐妹，教会责任不是单单要人来信主，里面有受伤的，有受到挑战的，有倒下来的，我们的责任要挽回他，要兼顾他。第二个就是警醒，留意弟兄姐妹的属灵情况。第二，将要睡为的伸出手。其实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各位弟兄姐妹。我知道每个人有你的网警的担子和是吗？每个人有自己的问题。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有谁会给你说：“哎，我在这里。”不要担心。有一次我在纽泽西教会服侍，那时候我家里或者教会都冲击很大，所以我心里面好像一块石头压住。有一天礼拜天 聚会完了之后，我坐在我车子里面，还没有开车，心里面很沉重。突然间有个小孩子走到我旁边，举起一个牌子，里面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黄色的圆圆的面孔，两点，一个嘴巴，里面写着 "Smile, Jesus love you"。那次我差点哭出来，我在那边很苦。因为我们牧师不能告诉随便告诉你说啊，现在教会情况或者我自己情况，那个神就用一个我看几岁的女孩子答出来，我就心里面得到安慰。监督快要睡着的，有一次我在英文堂讲到，我的英文那时候比较我很紧张。因为讲英文跟用英文讲道是两回事，你相不相信？特别是用英文祷告，所以我要到英文堂讲道，我非常紧张。旁边有一个 teenager，他说：“Hey, Pastor Tran, why you are so nervous? Look at you。”他说：“你看看为什么你这么紧张？”我说：“Yes，我在你们那边讲道啊。”他说：“Pastor, don't worry. When you worry, look at me.” 当你担心的时候，看看我，他就坐在前面那个位置。我一直紧张，有时候看他。那天晚上教会开会，刚刚在他父母亲的家里开会，叮咚，他开门，他说：“原来这孩子开门了。”他说：“Pastor Shen, you did well. Don't worry, you are okay. You were okay and you will be okay.” 然后。我没有忘记他。上个礼拜他妈妈打电话给我，为现在有一个运动叫做“耶稣爱信则信”，叫我去分享。我看见到他妈妈，我就问起这个孩子怎么样。他说啊，他已经结婚了，等等。你看一个小孩子注意到牧师 nervous，他说 "Don't worry, Pastor Chan, I'll be there. When you're nervous, look at me."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彼此鼓励，在世上也不知道谁需要谁。保罗对骨肉之亲的关心，时间到了，多2分钟哈。他也很爱心说，你就讲吧。所以你们今天晚上在这边吃晚餐了，总要肢体彼此相互，一个肢体受苦。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。主耶稣吩咐撒利教会说：“你们中间有些快要有名，名是活的，里面是死的，关心他们吧。一个肢体受伤，其他的都受到亏损。所以主耶稣提醒撒利教给他鼓励，他们这些人。”站稳的人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这不是不要拿这个定义是一时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，不是这个。耶稣这里说，有名有实的信仰是真的，但名字不会从生命册里面消失的，走到底。我在神面前会，他们穿白衣。彼得说，神说过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。这神指明的实际。有一次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个我自己的回转。我在纽泽西开始教会12个人，发展到教会。挤不下了，因为我本来是国语堂的牧师，后来有些广东人出现，那是1997，对不对？香港回归，97之前很多香港人在，你知道有广东人就有饮茶点心，所以看到饮茶里面越来越多广东人。我做一个 demographic study，发觉到附近起码有1800个广东人口。所以我们就开始广东人工作，发展很快，快到一个地步，教会要把我们辞出去，因为没地方了嘛。每次圣餐一挤到外面去，所以市长打电话说：“牧师，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， 因为你知道吗？你旁边就是消防局，你再不做什么事情，我就通知隔壁来检查你。因为消防局 firehouse，因为每个房间每个 building 都有叫 fire code，你最多几多人，多少人？我们的那个堂会最多300人，结果我们挤了，我不告诉你多少人。所以我们要食堂，持续需求发展得很快。我告诉你，我在一个 hotel 叫做 Ramada Inn，你有没有听过？住他的一个 conference room，后来变了三个 conference room，很多人信主，一个团契变了11个团契。有一天，师母打电话说，陈家荣牧师。他叫我陈牧师，我就完蛋了。那他不会叫我，Can I make appointment to talk to you？然后我的秘书说，陈牧师，你变了。我记得以前你不是这样的。上个礼拜我就看着你，散会之后你问一个姊妹，她有癌症，你就问姊妹怎么样了？她讲不到2、3分钟，你的眼睛就转来转去。I could tell you were not listening。我看到你根本不在听，你眼睛转来转去，最后你就匆匆说：“姊妹，我为你祷告。”你就走开了。那姊妹待在那边，我告诉你，牧师，我是你秘书。我讲完之后，我准备被你炒鱿鱼了，但是我必须要讲，告诉你，你这样下去，没有人再肯跟你讲话。你也不是牧师，因为你是牧师，所以你才这样问他。即使你这么关心他。还有一件事，我问你，你说回去他的祷告里有多少时间为了姊妹祷告？告诉我。好，我讲话讲完了，你炒我鱿鱼吧。说姊妹，谢谢你，我需要这样的帮助，好不好？再过一个月，你再观察，见到我没有悔改，你就再坐下来跟我谈。那师母说。最好你离开一段时间，我就去南卡念书。我为了自己安静，那一天去到南卡，我的同学是我老师，告诉我说，哥伦比亚研究神学院里面上面有一个发电站，你有机会去看看。那天上完课就上去看，那原来是个祷告的塔。我走上去，前面有一个字说。Draw near to God，上面走楼梯上去，一个打开一个房间，一个房间有柜垫，前面有声音打开，我走进其中一间，窗子是打开的，我跪下来看看圣经打开了4遍46遍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下面下大雨，我跪在神面前，我悔改，我明白外表。我还是那个牧师，发展很快。里面我有什么神知道，我亲近的人也知道。神用那姊妹用师母来提醒我，你里面有什么。所以念到这里，我彼此提醒一下：教会不要注重人数，不是人数不好，有1000人更好。我希望你们有一天到那数目，但是里面的是要有生命、有名有实的基督徒。彼此相顾，撒种比喻，有些乐在路旁。撒种人的重点是在那个会结果实，100倍、60倍这些果实名上面。所以我们一起祷告。有诗歌，我想跟你一起唱。今天我声音马马虎虎的，请两位姊妹出来帮我忙好吗？你们会唱，一起唱。会不会是这首歌？但是它有一个更好的。你这个跟我这个一样吗？不是这首啊。OK，是这个。
谢谢上神借着陈牧师的口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信息啊，实在是。求神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要快快的认罪悔改，归向神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《求你》。 为我造这一切的事。
这首诗歌来自诗篇五十一篇。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。求你怜悯我，使我心求你的美，引导我的眼泪。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魂，赐我你的草，你的岗，引我到你的面前，使我走等等一路。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的舌头高声赞美，我的口赞美你的话。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。求你怜悯我，使我寻求你的美，引导我依然会感激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现在还给我们有机会，求主复兴你自己的教会，复兴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要结出实实在在生命的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我们离开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主用你恩典挽回来我们，帮助我们知道神的眼目是知道我们实况的。这世界引诱很大，外面的风浪好大。主啊，你做我们的避难所，做我们的随时的帮助，复兴我们每个人，以至于主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会穿白衣与你同行。我们谢谢主，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